师，你刚才那上课提到那六道轮回的时候，还想问您，那是不是我一念迷，我就在六道中已经轮回了？不要等到我已经肉身没有了，或者是我已经死了，或者是过几世什么的。那你像您刚才说的，不是一切都是为心造吗？都是心。那我一念迷，我可能就是变成畜生了，我变成恶鬼了，我可能就上天了。
嗯。
我要是发善心，我一下子可能就是上天了。尽管我没有享受到，就是可能我自身的肉身没有享受到天上的福报，但是实际上我已经在天境了，是不是？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概念。
对的，是。你实际上就在人道里头，有的人实际上那个心境就相当于天人的，哎，你比如说他这个乐善好施，心很平静，这个缘很善，就是生活条件很好，实际上就是那个心境啊，就相当于天界。有的人实际上就生活在地狱，求死不得，那如那个煎熬，每天就是煎熬过度日哈，真的是那样。有的人就是恶鬼，吃不上东西，真的是畜，有的人就是畜生。比那个豺狼虎豹还狠，嗯，什么？
那是不是？
是的呀。
理解为我要是学为识的话，是不是应该打破这个比如说这个时间概念和这个几世几世这种空间概念？就是你就像也没有所谓的因果的前后，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几世几世的这种，就看你心怎么想的。
对，
你心要想的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跟当年为这个刘老师很激动打个电话，早晨是吧？突然我这边想明白一个道理，先问你，就刚才我跟你介绍这一。叶少勇，我说我记不对，对我问征哥，就是那个叶少勇同意后，我给李老师打电话，后来我说一会儿我挺激动的，想明白道理，我说只有意识，没有意识所对的任何东西。当你明白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当时我激动真是潸然泪下，所以后来我在圣泉寺有时候人我也去讲哈，跟当时是我们东北职业技术学院一个教授我说当你真正读懂佛法，明白释迦牟尼佛说的话的时候，你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面前会激动的潸然泪下，双膝会不由自主的跪倒下去。只要你看清真理，尽管去年说我说路漫漫其路远，心不将上下楼求索，是吧？我说我觉得我们能够明白为是，真的是你明白了，你有意识吗？你有意识我对着任何东西的时候，真正理论上知道了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我跟老李说啊，对他的感激那是无以言表。此起只应天上有人间哪折几回我们
应该感谢佛。你看讲来讲去就是佛给我们找到这个根本原因，找到这个解脱路了，
就是没实
现。你一听就能听明白这真正解决问题，哎，时间哪能解决问题，真的是没有时间空间什么那个，人们就是在自己编起来一套，
你看
一个模型。
我做一个节目，现在我要上一个节目叫梦回唐朝哈，就倾听古人问答传统。其实我心里知道，我们以为有个唐朝唐宋元明清历史遗传哈，我们有个时间空间山河大地，而且层林尽染，其实都真是你心的一个感觉，你的主观感觉。李老师不知道说过这颂德没有，你原来说过哈，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一切法空。就慢慢随着你这理解深之后，以后你会觉得一股浩然正气的天地之间呀，心中荡起了这么多汽车车水马龙，原来皆是虚妄。所谓高楼大厦喜马拉雅是如何如何高，只是一个妄念，这就是真是你心里的感觉。为什么会升起这个感觉？当年我跟去年吧，我跟李老师通电话的时候，我做导播说 是科学呀，找不到什么原因，找最后原因，说这个水的源头在哪里，黄河源头哪里啊，是不是今天发现一喀拉山，明天发现一这个青藏高原，为什么又今儿找一个人类总在找一个没有水的小水坑，是吧？黄河是这个黄河源头了，找最后绝对东西，其实哪有这个东西？冰川的溶解，大气的循环，雨量丰沛，哪里不是黄河的源头？当你真明白了五蕴皆空的时候，我跟老李反复通电话，有时候李老师啊跟我急打电话的时候，待你真明白了的时候以后，脱胎换骨，真的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但是李老师，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比如说你一念一个意识你明了了，那你怎么样守住它呀？那我们用什么方法能
不要守它？你这个念跟意识啊是一个假东西，它只是一个想法。你那个就是还是那个说的，你多重复正见你守不住的，哎，多重复正见，哎，多重复正见，你不是说守住一个念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要解决所有的疑惑。就跟那个他刚才说那个颂德，那是我总结的一个颂德，那个以后要想，那是一个很核心的颂德，你能空掉一切法。要详细的讲五蕴，五蕴的定义是什么，从色蕴的定义是什么，仔细的从它定义就知道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哎，然后为什么它不存在， 然后你会提问题，说我怎么觉得这个它是存在啊？然后你这个感觉错误在什么地方？哎，然后要把所有的问题，不是守一个念的问题，就是这叫最后的目的是达到圣解，殊胜的理解。就是什么叫圣解呢？没有一丝毫疑惑。谁来找你辩论，没有丝毫疑惑，任何说法使你不能产生一丝毫的动摇，因为你知道别人说的那是错的，你的就是告诉他你错在哪儿就完了。
对，算老师还想问你，就怎么克服？比如我知道他说的是错的，那我怎么克服那种傲慢呢？我比如我知道他是说的错的，不想听，但是怎么让自己还能很尊重人家的，坚持听下去？
这不叫傲慢。
这不叫
佛啊，佛那个在很多经里头告诉我们要远离恶友，亲近善知识。他说的不对，你何必非要听他的呢？
我还迷惑过呢，因为我觉得有的人他可能，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气场的，我能感觉到我边上这个人，其实他对这个讲者的气场也不是很服帖的，但他都能够面带微笑的一直坚持到最后，好像很认真的在听，我就在想是不是他比我们做的要好一些呢？我们
不一定，他应该是一般说听谁说的，一般是应该是他认为他能够受益，对吧？一般应该是这样的，或者他认为在这听是一件好事儿。这证明他本身，如果这个人讲的不对，证明他本身就是跟邪见相应的，这不是好事儿，如果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好事儿。
对，我就觉得，那我感觉我自己挺傲慢的嘛，人家在上面讲，我觉得人家不对，我就特别心烦，然后我就不想听。
一开始啊，真的还是就好像我们一说话就要必须放在时间空间里头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繁华，一开始还真是要保留相当的傲慢。什么傲慢呢？我学佛就是比你不学佛的找到真理了，我就是比你那个善根深，我说的就是对，你说的就是不对，还就得有点这个傲慢，这个是帮助你建立自信心的，就是说这个说分别即错，就在这个分别即错里头啊，相对而言我们还要建立一些相对比较帮助正确的分别。你如果这个人说我要绝对的要求对一切人恭敬，什么对不对啊？当然也好啊，那个基督教说法我也要听，伊斯兰说法我也要听啊。但是对于你一个，如果你是真是有这样的那个，真是大菩萨，你这个有这个圣解哈，你可以这个做到，你可以。如果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你法轮功也听，然后弄得自己糊里糊涂，那不是自己找麻烦吗？就是说你在这个凡夫境界里头，就要随顺凡夫的这些法呢，找到自己一条追求真理的捷径，这样最好，不要有那些烦恼。像这个有些人呢，到佛法里头还有这个烦恼，这比你的境界就要这个更深一步了。就是有些人知道学佛法是唯一有意义的，因为他能告诉你真正解脱的道路，学其他的是没有用的，他就学佛法。然后就是在佛法里头也不能有这种分别，就是比如佛法说了一个什么规矩，我就从头到尾绝对的要遵守这个规矩，不是这样的。你刚才咱们讲的道理也是，大乘法是心法，我们修是修这个心，要善于理解佛说的那个意思，要灵活的掌握。那个禅宗不叫死在句下，死在句下是自找的麻烦，语言不是真理，是吧？真理是那个语言所表达的那个境界，那个需要很深刻的理解，很高的智慧。不要要求什么绝对了，连那个你像世间儒家都知道要中庸之道，不能走极端啊。你现在我们就不能，你现在就不能学那个谁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他是什么呢？我现在就修这个忍辱，尊重所有的人哈，见了所有的人都顶礼，他这就是他的一个专门的修法。你现在呢，你当然你也可以，你说我也是修这个忍辱，修这个什么也可以学他，但是你现在整个学佛的这个阶段跟过程呢，现在需要你是主要的就是先把摄论学好，先把佛说的基本纲要基本道理掌握了，这个最重要。你还不是那个，就是像常不清菩萨，我应该想他应该是地上菩萨，他才能做到那个境界，人怎么打怎么骂他都，而且他有那个福报。如果你要是真去那么做，说不定让人给你毁了，是吧？ 哎，所以这个都是恐怕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设计自己一条捷径，就是最快的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嗯，不要太执着，没有定法，你看佛法里头没有定法。
那你说这个是根据什么来选择呢？是根据自己内心看我相应不相应感受，还是
你这个呀不用你看，你必然是这样的。就是你实际上你需要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就是学佛说。哎，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佛是圆满成就的，只有他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哎，就是相对而言，好像说地上的菩萨圣者也不是圆满的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初地以上菩萨跟佛的这个差别呀，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他都是见真实的人，都是见真实境界的人，跟你没见真实境界，这是一个大的界限。哎，他们的差别呢，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没有差别。哎，因为他给我们讲他真实境界的那个，才讲了真实境界里头多一点东西，是吧？而且是相似的来给你描述一个，那差别根本就差别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学佛的第一要务，你看我到现在一直贯穿这个精神，第一要务就是什么呀？要学佛说。我但是我这个说圣言量这个我还没提出来，下一回我就提出来。就是说佛说它有狭义跟广义啊，广义的就是指圣言量，见到真实的人，地上以上的菩萨，哎，我们就先学他们的，这样把握大一些。因为现在末法这个说的不正确的误解的那个太多，所以不要走那个弯路。哎，我们老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这方面。嗯，哎，他说读原点，读印度佛教的原点。哎，你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佛教发展出来的吗？不要读支末，就是我们中国人传过来之后会有很多误解。哎，这个咱们现在先不提，我们就学这个印度佛教的这个原点，看佛是怎么说的。哎，你实际上你学明白这个之后，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了。哎，这是绝对没有错的。包括说什么是善知识，说这个持戒，什么这个慈悲啊，善说什么，其实还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更根本的标准。他教你学佛，学佛说，他帮助你理解佛说，这一定是善知识，这个最重要。他讲的那个就不是佛说的，虽然讲得很认真，但是他是不是符合佛说呀？这里头还有一步，还有个判断问题，还有一个他说的这个跟佛说的一个对照，符合不符合佛说，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大量的都是不符合佛说的。你要即使直接讲佛说的，他那个解释符合不符合原文，都大量的有问题。哎，所以更何况说他讲的就不是佛说的呢，不是原点。但是现在众生呢也没办法，因为原点好像比较难，那怎么办呀？先学这个最近的人啊，现代人的现代化的啊解释，那是没办法。但是你要心里清楚，你不能把现代人说的那个当作这个就是终极真理，说他说的都对，那个很可能性很小。最后你通过它一步一步的学，最后还是要学到佛说，然后你用佛说跟它对比，你才能够判断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这个标准一定要清晰。否则的话你这个大方向大事就糊涂了。我们之所以这个就是看不懂佛经，难以接受佛经，难以理解，根本原因是什么呀？接受的邪见太多，就这么简单。就跟刚才说，人们那么多，大部分人为什么不信佛？因为他相信科学是真理。现在我们从小教育科学是真理，那你科学是真理，你不是科学的就不是真理了，那是不是啊？他接受了这个邪见，障碍什么？就是接受邪见了。他还不如一个外星人来了，不知道前头这些，来了之后，你要是给他讲佛法，说不定他还一听就觉得是真的。所以这就是说，那个你走歪路的人呐，还不如空白的人，哎，学法快。 但是我们这个是没办法的，我们都是接受了很多邪见，没办法。你学了原点之后，你才会知道原来我们全是错的。哎，你学到这儿才算明白点佛的意思。像我还告诉你一个标准，如果你学了佛之后啊，基本上世界观、人生观没多大改变啊。跟你说，那肯定不是佛说，肯定不是佛说。佛怎么会讲一个跟世间法差不多的道理呢？是不是啊？没多大改变。佛讲的道理是不可思议的，那翻天覆地的，要命根子的，
颠覆
啊，那对人的震撼，那是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那才叫佛法了，脱胎换骨的那得。几生几死的，要大死大生多少回的，那才叫佛法。所以你看现在好多人讲，哎，讲了之后人家挺好就完了啊，该干什么干什么，人没什么多大的变化，那肯定没，那就是没真的佛法，没，根本就还没碰着，还那就是讲的时间法，就是凡夫见，哎，就这么讲。
那老师，我还理解了一个，是不是这个修完佛法之后，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可能会有变化，但你在入世的这个行为上和结果上也会有，
肯定有变化。人呐、
是不是应该是让你更积极的
对
创造世界？
肯定，
对吧？
你这个说到底，人是什么呀？用世间话说，人就是一个看法，人跟人的本质就是看法不同。你要现在用这个阿赖耶识说，我们现在知道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是吧？阿赖耶识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一些看法，都是观点。
观点，
哎，就是人的本质就是看法。你看法改变了，人的本质就改变了。你学佛之后，你必然是什么呢？你知道真实是怎么回事了，你那个你的想法会更符合真实，更符合客观规律，你会更智慧，你会做得更好。肯定是这样的，你知道的就跟刚才说，知道的都是错误的原因，在那个错误的原因上下费功夫，就好像佛举的那例子，牛车不走了，他就打车，他不打牛，你不是白费劲吗？是不是啊？哎，还效果不好，嗯，所以呢，就是你学了真理之后啊，必然是处理一切事儿越来越智慧，越来越以极小的代价可以获得这个真实的成果，
必然呀！而且你学佛啊，你要老这样思维，你做梦都跟以前做的梦不一样。我的感觉，我有时候就是我听李老师录音的时候，李老师晚上录音，听有时候你做梦是吧？哎，听还是李老师声音，但有时候这梦里的景象都在发生变化，这真的。我就是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原来那个有阵儿听录音急了，有些东西解决不了，我就索性搬到办公室里去了，睡到办公室里了。就是也累嘛，
慢慢学明白了就会知道，只有学佛是有用的，就真正有用的一个事情，其他的不但没有用，而且是走的错误的道路，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找麻烦，哎，越弄越烦恼，越弄越烦恼。你看这个社会发展现在就是，你绝对是烦恼越来越多，现在搞得人们紧张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你看那个就最近的那些新闻，人们就紧张到这个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杀人，一句话就可以跳楼，是吧？紧张到那种程度，高度焦虑紧张烦恼已经都到爆炸要崩溃的程度了。为什么自杀？就是崩溃嘛，就是我上回说那个小女孩，初中小女孩，学校让她把长发剃掉，一句话说完，二话没说就跳楼了。为什么呀？他就是已经烦恼紧张，就是那个人已经很没有心，就要快崩溃了，你在最后再打击他一下，他就干脆死了拉倒。你看这
个就是相当于如果福报好一点，一次相对无忧的话，不要再想了，我们入世不入世了，那真的应该集中精神学佛说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但是呢，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最低的要求，就是什么呢？你能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修行的最基本条件你能保证， 你得有这个福报。
老师，那是不是只是一段的呀？比如说你在修行过程中，你有一段时间需要你守住它，然后需要你去独行慎独去。那你过了这一段，你真的达到一定状态，你还是应该急急如实，而不是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吧？
不是，我刚才跟他说的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离开时间的，
对，
因为你现在还在梦中，你至少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修行的条件啊。然后你做什么呀？这个不重要。你看现在我们讲大乘修行，你的修行是你怎么看待面前的事物，哎，你做什么不重要。你懂得什么叫正见，懂得比如说六度布施，哎，你就是说懂得按照六度来修行，你具体是做什么事情这个不重要，你就按照这个精神来做就行了，就是修行。
你也可以积极的入世，该做什么做什么。这个，但是你
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心境要向善，是不是这意思？
不，你这就是还没懂他那个内容，就是说他的修行内容是六度哈，你就用六度的精神去做一切事，这都是修行。哎，你如果不是以六度的精神做一切事，就都不是修行。
哦，
你就是住在寺里头都不是修行。哎，就这意思。
就是您说那妙老讲的时候，我们现在学佛。
哎，对对对，就是说那个六祖也说过呀，你心不出家，你到寺里头你也不算出家的，你在家里头你心出家了也是出家的，这就是大乘讲这个修心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哎，
就说那个提的时候，川普就布施了，这行起来是很难啊。
什么很难？
布施行起来很难，就是很难布施。
对，因为贪惯了，布施是很难。对。
比如说你那个，比如说布施，比如说财布施吧，
嗯，
比如说你自己要维持你的现状，
嗯，对，
不可能现在，
对，
就是我本来就在梦中，我不可能这样。
对。
还有他那个讲的《金刚经》里讲的什么那个无畏。就是
无相布施，
无相布施。
哎，对，
他那个布施，在我们行在世间上刑法里面，主要是我觉得你就关键嘛，就实证我们的所有都是我们的改变我们的看法，这是根。
对，
这就是在修行。
对，
尤其是念经。
嗯，
就是实际上时时刻刻在所有事情上面的看法改变，实际上都在修行。
对，这是核心。
好，在这个比如说那个在讲无相布施的时候，这个比如举个例子，
嗯，
你要是能给你讲个例子。
首先说呀，《金刚经》说的无相布施啊，无四相布施，那是地上菩萨的境界。
哦，
我们面前不可能无相的。哎，对。第二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前五度都是住行，是为了得到第六度，为了得到智慧的一个工具方法。如果说这个就是绝对一点，就是说前五度离了这个智慧啊，不是度，因为它帮你解脱不了。只能得福报，哎，只能得福德，没有功德。所以说那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尤其是现在刚学摄大乘论的时候哈，核心放在什么呀？理解佛说的基本道理，就是般若上，把功夫先下在这儿。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道理理解的不好啊，你做前五度你也掌握不住，掌握不住。并不是说你我把家里头把房子都卖了，把所有的就是最好的布施，不是。
那就说到这，是不是就应该善巧布施？
哎，对了，要有智慧。
随顺，就有这机缘了，我该做就做。
对，你现我一个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正见还掌握的不好的时候啊，不要急于这个就是那个上头下多大功夫，你做不好。八正道是第一个，就是正见。哎，是这叫以正见为首，以正见为指导。六度归结到般若，也是说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正见，所以你一直把这个正见作为修行的核心。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不要着急说我现在持戒忍辱，好像我别人骂我就不能还口什么，那个就是不是现在的重点。哎，不要把自己弄得就是很烦恼很难受。对，那肯定是为什么你烦恼难受，因为你正见不足，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好这个。也可以定这么个客观标准，如果你学佛学的呀越学越自在越学越轻松哈，那你一定是学对了。如果你学越学越艰难越学越这个就是紧张，这证明你啊正见上出问题了，所以要在正见上做下功夫。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就是先学正见，先通理论，哎，然后再安排其他的，先不要别的，不是重点，先不要放在那。 就是你先按照你一般的理解先来，就是随顺做就行了，因为你现在不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做最好。像那个瑜伽菩萨戒，回头你们可以听一下我录音里头那个瑜伽菩萨戒，它跟另外两个戒的不同就是，另外两个只有戒条，它不但有戒条，而且有开遮吃饭的详细解说，那个会对你怎么修行啊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核心还是在这个正念上。你看，你就今天咱们讲了一个阿赖识一个开头，你对这个整个修行你就有核心就有点理解吧。实际上有的东西就是个心，修的就是个心，很简单。心是怎么修啊？就是转变看法，用正确的看法把那个不正确的看法转换过来，就这么简单。功夫先下在这个好好学社论上，你最后把社论学下来，大乘的基本道理基本纲领就是基本框架你清楚了，那细节你慢慢的碰到什么那就好办了，因为你基本原则知道，基本道理知道，是吧，有正确的这个总纲领指导，你就好办多了。所以也必须先讲这个，你然后再讲中论呢，才会中论真的是难理解，而且我们现在理解的都是颠倒。这个颠倒的内容我也可以告诉你，很简单，就是中论般若经为实，所有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心经的核心，五蕴皆空。但是你去现在听讲法的人，很多人都讲成五蕴皆空，这个空不是没有，五蕴实际上是有的，空的只是一个非缘起的非五蕴的永远不变的自信，都是这样讲。有印象吧？也就是说再简单化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实际上是把大乘的核心五蕴皆空给颠倒解释成了五蕴皆有，就这么颠倒，直接颠倒。可以说五蕴皆空就是正见，说五蕴皆有就是邪见，就是颠倒见，就是凡夫见。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就是只道五蕴皆有，我们才做这个梦，才堕入轮回的。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老师，你说那个维摩诘经那个不二法门，现在我们可以接触吗？
他也是可以，当然可以接触。他说的道理都在这里头。
对。
他说的不二是什么呀？这个都有很多误解。他说的不二啊，就是说佛法说的这个叫这个真如空性哈，他是否定一切对立概念的。
对对。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善恶好坏高低上下，所有的概念都是对相对成立的哈。
实际上没有这些。
相对的概念都否定，都没有，都空掉。这是佛教的法门。实际上就是空性嘛，就是无相。
那你说不二法门和这个中道它俩有什么区别？
这个要我后边要详细讲后边要详细讲。不二法门就是中道。
其实它其实就是一回事儿，是吗？
一回事儿。
但中道和中庸还不一样，对吧？
不一样，不一样，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吧，佛法很简单，所有的讲的就是一回事，就是五蕴皆空，完了，你证到五蕴皆空就解脱，就这么简单。我也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啊，说中庸跟中道的区别是什么？中庸是执照这一切法有，我找不到解决办法，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办呢？我离左右远一点，在中间凑合着凑合着，这叫中庸。
有一些事情啊，
就是我找不到解决办法，你找到解决办法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没有了，
弄一个平衡。
他找不到解决办法，我这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怎么做都不对，怎么办啊？我只好在左右中间，离左右远一点，我相对于不对我对一点，这是一个叫凑凑合合的办法，这是中庸。
没有办法
办。然后佛教是中道是什么呢？是我找到了解决这个一切问题的度一切可的物的度一切可苦厄的方法啊，我把这个梦空掉，没有错误。他这个中就是般若经的这个中啊，是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我不歪，
中正，
我以正为中。所以呢，我把所有的邪见 所有的烦恼，连分别的烦恼我都去掉了，我没有邪见，没有烦恼，没有错误，我当然是正确的，我是正道，这就叫中道。这个就叫第一个中，叫什么中呢？中庸的中，叫对偏中，就是相对偏见我是中道。哎，中庸那个就是相对于两极端，我是相对两极端的，我正确一点，它叫对偏中。相对于偏见，我算正见。哎，实际上不是真的正见。中观的正那个中道是什么呢？是尽偏中，穷尽的尽，就是我把所有的偏见都消灭掉，都没有了，没有偏见，当然我是中道了，我是正道。哎，它是这叫尽偏中。到唯识是什么中呢？叫了义中，就是中观不是只讲五蕴皆空，只讲没有什么吗？唯识又告诉你说，你空掉五蕴之后呢，你能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正境界，有什么没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把一切佛法都说完了。你看，有什么没什么都说清楚了，这叫真正的中道，了义中道，把一切法说完了，这是真正的中道。
就不增也不损减。
哎，不增，有的就说有，无的就说无。
不增亦不损减。
不增亦不损减。你没有的我不说有。
对。
你有的我不说没有。哎，有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就说没什么，一切如实如实说。哎，了义法讲完了，真了义，那个三十梵教是真了义，没不是争论处所，没有问题了。为什么那个二十说法般若经还是争论处所呢？因为你说了一切都空之后啊，他必然要问你那有什么。但是般若经没讲，般若经是二十说法，他交给三十说法，佛家说三界唯有心。所以中道有三种，你看啊，小乘呢就是在他没证到五蕴皆有，他不说，他说五蕴有，哎，他只说五蕴有啊，你不知道，不要执着五蕴里头有一个不变不死的灵魂，哎，这就叫那个对相对于偏见中一点，但是他那个五蕴有不是正见，哎，那是邪见。到二十说法就空这个五蕴有，就说五蕴皆空，人法皆空，这样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空掉了，这叫尽偏中，把所有的偏见都一扫而光，尽偏中。但是它只是一个破坏的，就是否定的那个方面。然后有什么呢？肯定的方面有什么呢？三界唯有心，三十说法才了一种。中道分三种。
这三十判教太厉害了。
哎，
佛
佛亲自判教，你不按佛说，还要自己去。当然，那个祖师判教的时候，解释密经那三十判教还没过来，还没译出来，那没办法，他祖师判教。但是有了佛说的判教之后呢，绝对是应该学懂佛说的判教，依据佛说的判教来讲佛法。你看这讲多清楚，是不是啊？三种中道分着层次，哎，小乘是法有人无。中观是人法皆空，唯识是人法皆空之后，三界唯有心。
我对这感觉还挺深的，是你要把如果分不是清三个判教，并且他提的问题，刚刚我也问你啊，一切有法，那真有法是不是有法？
对，
凡夫所知法还是
不知道三十判教的人，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啊，都在这个问题上，那个就是一直就误在这个问题上，所以这个问题都提得很好。嗯，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不错，提不完的问题。